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微妙评话，我是有好久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的林子。
我是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的 Vio。
对，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人见过我，所以就是反正好久都没有见面。那么今天我们两个算是加班工作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间12:30了。之所以这个点想要一起来录这一期节目，是因为我们的连维欧老师他刚刚看完了开端，然后就觉得说心情激动澎湃，然后呢满腔热血一定要一吐为快，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现在为大家加班加点录制这一期节目。
怕拖得久了以后就没心思做了。
对，就是怕现在的那种心情到时候就是变了味道嘛。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把它录了也不代表说现在就会发。
开端这个剧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本身不太喜欢看电视剧，这个咱们老听众肯定都知道了。然后我看的为数不多的剧集呢一般都集中在科幻或者是悬疑惊悚这一类上啊，还有就是一些特别有趣的青春校园剧我会看一点，括号以美剧为主。那开端呢就是正好撞上我喜欢的两个主题嘛，一个是悬疑类的，然后一个是带点科幻色彩的，所以是在朋友的推荐下然后就去看了这个剧。我看的时候其实当时都已经播到第五集了。
我是被小李老师天天在群里面念叨啊，赵今麦这个演技不行啊，哎呀，赵今麦这个演技不行啊，哎呀，这白敬亭怎么这样啊，哎呀，以我们专业的眼光来看，然后
那个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小李老师即将成为我们本集就是不断被提起的一位从来没有在电台露面的编外朋友啊，一个传媒学院在读的朋友，
再加上就是社交媒体那些。就是宣传啦，还有这几天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妹就跟我说，哎呀你看抖音上开端怎么怎么开端怎么，就我还没有看，我妹就给我剧透光了，然后我说你别说了，我先看看完以后你再跟我说。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已经13集了，差不多前天开始看的，昨天是更到13集，看到13集，今天是把最后2集看了。
哦，对，我们还是先聊一聊开端这个剧本身嘛。就是开端这个剧呢，它是改编自晋江的一位作者他在网络上刊载的同名的网络小说，是正午阳光出品的，领衔主演呢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在各大社交媒体占据版头的白敬亭和赵今麦，以及非常重要的警官我们的刘奕君老师，然后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涛啊，我这样说会不会被说拉踩啊，反正就这样，就我们的几位主演领衔的。
林子你不用把饭圈的那一套就带入到节目里。
两位主角在遭遇了一场公交车爆炸事件之后死而复生，然后发现自己陷入到了这个循环里面，它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在彻底解决公交车爆炸这件事情之前，他们两个没有办法从循环之中逃出来，所以他们必须要自救，要阻止爆炸，要找出凶手，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到正午阳光，咱们那次连麦不还说了吗，莫名其妙的就发现，哎，咱们都特别喜欢正午阳光的几部剧，对了一下发现，哎，咱们喜欢的几个好像都是正午阳光出来的。
当时是这样子的，我当时说我觉得开端就目前的国产剧市场而言它是一个很优秀的剧，但是如果说把它放在正午阳光的所有的剧集系列里面，那么它在某些部分是很欠缺的。然后这个时候连老师才突然冒出来一句，啊，它是正午阳光的戏吗？
啊，对，因为那会儿我还没有看，我还没有开始看开端。当时你说正午阳光的时候，我就想，哎，那刚好正午阳光那几部电视剧我都挺喜欢的，那就看一看。
那么刚才我也就讲了，就是我对于整个就是开端大体上的一个感受，就是它作为一部目前市面上的国产剧来讲是，相当优秀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是正午阳光所制作的剧集这个前提下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多不足的。
比如呢，就你觉得不足的地方在哪呢？
你刚放完大结局嘛。就是我没有怎么在网上去看它剧评，包括其实大家讨论的很多的东西其实没有集中在影视制作这一方面上，但是至少在我看来前4集是相对冗长的，就是它的镜头 语言它的剪辑上面有很多有很多就是不必要的部分。就是如果大家看过比如说红色啊之类的优秀剧集的话，你会发现红色同样是一个节奏相对较慢的一个片子，但是它的所有的长镜头都是有点的，它那些长镜头所在的位置都非常的好。但开端至少在前四集里面有很多镜头存在是没有那么重的必要的，包括一些镜头的时长也非常的长。就是它在这一块首先就让我差一点被前四集劝退，这个是实话。
红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集的时候，就张鲁一拎着鱼慢慢的从那个街道里面走出，
背光的地方走过来。
对，其实那块是要传递一个情绪，就整体社会背景的那种压抑沉闷的情绪嘛。那你前四集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第一集，大家会说一个黄金三分钟的定律，就是电视剧你的前三分钟一定要足够吸引人，不然大家很快就会关掉。你要说具体哪一个镜头很拖沓倒还没有，但是就总体的这个剪辑节奏都是偏慢的。照理来说它应该是一个节奏比较快的一个剧，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慢节奏的部分，比如说两个主角因为意识的不同，他们立场的不同，会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碰撞，那些地方是相对放的比较慢的。但是比如说像第一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冲突比较剧烈的时候，比如说女主角在医院的时候，老张去询问她，其实那一段整体都是有点偏慢了。虽然说你要去表达她的纠结啊，或者说是她的犹疑啊或者什么，然后去展现这个老张他的审讯的功力，他警察的压迫感，但是总体来说就是慢了点。
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看最后这几集的感觉了，后面几集给我的感觉有点赶，就反而不是一开始你说那个慢。然后我想了一下，会不会是他们一开始其实没打算剪成十五集，可能要剪成20集或者30集，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我只是一个猜想也不确定，就是剪着剪着发现，哎，不行，凑不出那么长，那就干脆就到后面就压得越来越紧了，不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因为这只有他们制作人员知道。
还有包括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比如说我和朋友有吐槽过一点，就是在审讯室的时候有给到几个大特写镜头嘛，给主演的大特写镜头，就是你很明显的看出来，至少那一场剧组所使用的粉底它质量真的很差，就是两个主角都脸上卡粉都很严重，然后又给到特写，就说不应该啊，就是国内做电视剧的如果正午阳光都缺钱的话，就不知道谁还不缺钱了，但是既然不那么缺钱的话，为什么会用那么差质量那么差的粉底呢？就是它虽然不是重点，但是这个细节会让至少我在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会有一个猛然的出戏，因为他卡粉卡的太实在了。我觉得女孩子会更明显的知道，就是在你高中时期刚开始接触化妆品，然后你的零花钱还不多，然后你去买了那种街边的精品店卖的那种10块钱2个的那种粉饼的那种质感和效果，大概就是那一集所让我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样的细节挺多的。但是它当然不影响剧情，不影响这些走向，所以抛开这一些东西，算是我对于正午阳光的一个比较过分的要求，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小孩子每天都考，每次都考第一名，然后但今天考97分没考100分，虽然还是第一名，但我还是觉得他有点不争气，就是那种心态了，有点吹毛求疵。嗯，
是虎妈的心态啊。
对，
我倒是没有这个感觉。嗯，也可能是因为我边看边打游戏，所以但他整体的剧情我刷下来，他那个设定一出来嘛，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上是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题材，还是挺抓我的，我一口气就看下来了，也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电视剧过审的限制，所以说在上新的能够在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里是不会涉及到科幻元素这些东西的啊，除了当初的什么魔幻手机那个年代啊。开端到现在为止也是，就是它的定位是一部网剧嘛，就是它不是所谓电视剧，也是受到这些东西的限制。那一个能够花大价钱相信自己的作品，即使是网剧仍然能够收回成本甚至有所收益的，我觉得目前国内来看可能真的就只有正午阳光了。以他们的强大的自信以及他们的号召力，然后所做出来的这样一部剧，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就是这样的剧可能真的只有正午阳光能做，那它出现在这里，就这个方面来讲它是一个现象级的东西了，
就可以说是在这片领域里面，在大陆这里 是开天辟地或者开疆拓土了。如果你放在全球的话，这类题材就可能不是那么新鲜了。嗯，我也是抱着一个就哎，中国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这样的题材了啊，看一看。就这点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我已经很喜欢了。也就像你说的，也就只有正午阳光这样的公司能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资源多嘛，对吧？你手里边的牌也多，你也有资本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还做了，因为一般的大公司是不屑于做这件事情，就挣钱了，谁管你那么多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就是正午阳光他有这号召力，就是他说我要做这么个东西，然后去找投资，投资才敢把这个钱投给他，你懂我意思吗？
就品牌背书了嘛，就属于是。
嗯，是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这个剧它确实是相当优秀的。
对对对，这点是必须要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手法叫欲扬先抑啊。
哎，欲扬先抑，我先抛出一些吹毛求疵的观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说其实确实是吹毛求疵了。那你觉得这个剧让你觉得它值得夸、精夸、该夸的部分在哪里呢？
该夸的部分一方面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正午阳光站出来 做这样一个题材了嘛，
就它存在本身就已经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再者就是我挺喜欢赵今麦这个演员的，前两年看他跟张嘉译和闫妮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就反正也是高中生高考的一个青春片，挺喜欢赵今麦的，就所以就看哎小姑娘长大了，看一看她现在接的剧是什么样的，也有点这种心态。我觉得整部电视剧看下来她的细节做的挺到位的，逻辑是相对比较严谨的，就不像一般的国产剧那样就糊弄过去。比如说张警官第一次询问李世情的时候，准备给他拧瓶盖，然后右手拿起来了，然后又放下了，改成拿左手拧，相当于设置了一个悬念，但是不告诉你为什么。第二次他再循环回来的时候，就告诉张警官说，李世情为了证明自己是在循环，就给张警官说，你是不是右手不能用力啊什么的，就包括这些，就是他这些小细节都做得特别好。就是在他这个体系里面，在他这个大框架之下，他的逻辑是很严谨的，这点也是我很喜欢的。还有一些小细节，就是比如说我忘了第几次循环的时候，小江展示的特别暴躁，他那个暴躁是有原因的。后面第四集还第五集刚开头，就是爆炸案发生之前那个早上，他是跟老张去办案，第一次出外勤，然后差点死掉了。然后人在那种状况下情绪是非常非常激昂的，所以你看就整个事件中小江的情绪都是热血上涌的那种感觉，就他这个人物都是有来源的，就是有由头的，而不是说那个乱给你来一个路人一个配角就给你放上去，就是说哎，这是设定你就要这么干，人家没有这样干，人物是立体的，这点是我特别喜欢。
这就像我每次在带跑团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有一些信息背景设定虽然不是必要的，在你跑的时候也不会展现出来，但是当你把它写得越丰满，你对这个人的理解就会越深刻。我为什么会讲跑团好奇怪啊，它不仅仅是让这个人物的每一个特点都有它的原因和落点，而且因为它有原因和落点，反而就是让这个人物会丰富起来。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某个角色很脸谱化呀，或者这个人很扁平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嘛，就是你给了他行为，然后给了他逻辑，然后给了他原因，那这些原因既可以填充剧情，然后反过来这些特点又可以丰富人物，它是一个生态化的东西。
你联动一下，我前两天听播客，就六叔好像去了无聊斋还是去哪儿，六叔坐在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节目里面做编剧的时候，跟演员去聊，然后演员就会问，就这个女的要跟这个男的相亲，比如说这个男的有口臭，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走了，我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在这儿跟他吃饭？然后六叔就告诉他啊，这因为这个女的设定是她就比较内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但是演员还是不接受嘛。然后六叔就说，那咱们可以在前面加一个设定，比如说他跟服务员的互动体现出他这个人物性格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就演员就接受了，就说啊，那这样的话我就能进入到这个人物身上了。你看这种优秀的东西啊，你不管是 sketch 小品这一类的，还是像电视剧电影这些，人物是必须要先立住了才行，对吧？六叔在那个节目里面就说了，你不能直接就抛出来，直接说啊这是设定啊，你必须这样干，如果是那样的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吧。
不过你说起角色来，虽然说咱们的小李老师一直吐槽说两位主角的演技他觉得乏善可陈，颇有遗憾，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刘涛老师的演技才是真的让我觉得没有眼睛看。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就是咱们就拉踩一下，因为在等开单更新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吃了朋友的安利，然后去看了韩国的一部 嗯，题材其实不类似啦，就是也是这种侦探悬疑类的，叫信号，它是讲警方办案的故事，有点类似于那个韩国现代版的重案六组这种。然后里面也有一个短发的警察姐姐，哇，那个演技拉踩真的不要太多，就是刘涛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把一张印着刘涛的易拉宝挂在那儿，也能演出和他现在一样的效果。
完了，我们这个节目现在还得罪刘涛的粉丝了。
就是我觉得有点大失所望，因为我觉得刘涛不至于
客串一下，也没想好好演。
他不是没想好好演，但还是那句话，一拉宝挂在那儿都能演出这个效果，不需要他真人到场，真的。
就你当时还说，我开始看你还说，就是好多人说刘涛那个造型怎么样？哎，是你说的还是我妹说的？
应该不是我说的吧，我对他造型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就是你知道，特别是你就是来客串嘛，然后你戏份也不多，然后为了一个角色，然后你要真让你把头发都给剪掉然后留个短发，确实不现实。
好像就我妹说的，说好多弹幕网友都说刘涛那个短发造型特别出戏。
他那个短发造型是有一点，因为人对于人是很敏锐的，你身上有假的部分是很容易被察觉的，所以他的那短发底下肯定藏着他的真发，就会让人觉得说好怪啊，跟戴个帽子一样。但是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演技太僵硬了。你知道我差点当时我都想对刘诗诗老师说对不起了，就至少刘涛的演技并没有比当初绣春刀我骂刘诗诗的时候刘诗诗的演技强。
提刘诗诗我就不得不提绣春刀另一位女主播大咪咪，是吧？
我们一定要就是一次性把所有女演员都得罪完吗？就是在这里打个括号啊，就是没有拉踩的意思，就是真的不是为赵今麦的那个演技站台，因为赵今麦老师怎么说呢，嗯，可能就是也没有特别好到，至少没有好到红色的陶虹老师的演技那么好。
你不要跟陶虹比啊，我的天哪，陶虹呢，陶虹演多好，陶虹一个40多岁的演员去演一个少女
一点不出戏。这几年每次他们讨论就什么大龄演员可不可以去演那个年轻角色的时候，拿出一些古装剧，然后说周迅啊，然后说章子怡啊怎么怎么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无数次的闪过我们的小陶虹老师，太成功了，太成功了。
咱们聊红色吧。
因为我觉得可以，因为红色真的是太好了。
啊，这个跳车还行。
讲了这么多，就是脸脸吸引脸脸的部分已经讲完了，那哪个部分最吸引我呢？
哪个部分最吸引你呢？小桃红啊，对，红色是一部啊。
没有，我觉得是剧情本身吧，在我看到那么多让我觉得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足那里也可以改这里也有点跳戏的部分，但仍然让我一直看下去的是因为这个剧情设定本身是有趣的，包括他展开去讲述的方式也是有意思的，但是不那么完全有意思。虽然说它是一个循环，但是它采取的还是一个按照两个主角他们自身的时间线是一个从前到后的一个顺序，就是在这个时间线上是并没有乱掉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循环其实有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理论，就是如果你关注科幻的话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照理来说就是平行世界你遇到另外一个你们两个其实是会抵消的，就是你在看到另一时空的你自己的瞬间其实两个自己都会消融掉，但是在一种完全封闭的圆形循环路径上存在着覆盖，存在着从前往后的相逢，就是存在一种世界观不坍塌的两者，就是同一个自己或者同三个自己同四个自己的相遇，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我一开始还特别期待他会不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调查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陷入到停滞状态嘛，搞不清楚炸弹在哪里，对于每一个人的身份调查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当时以为会引入到这样的理论，就是如果真的引入到这样的理论了，我会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令人头皮发麻，就我还是得说啊，就是我在这里还是在吹毛求疵，就总体来讲剧情是好的，但是没有到我曾经想象的那么好。
那样的话你就真的头皮爆炸了是吗？
如果到那样的话，我就会激情的在我的微博上发表两三千字的言论，然后来吹他的彩虹屁。
我来给大家举例一下林子老师这个脑洞是什么样的，就是在赵今麦跟白敬亭两位同志在谈恋爱的时候，这个炸弹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未来的赵敬亭不是什么赵敬亭 赵敬亭未来的赵今麦跟白敬亭突然过来说，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样的，这个爆炸案是这样的，说了一堆之后，四个人同时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继续循环来破这个案子吧。然后在他们正准备进入的时候，在未来的两个赵今麦跟白敬亭又蹦了出来说，哎，不是这样的，炸弹是这样的。在六个人对了线索以后，哦原来是这样，正准备进入循环的时候，再未来的那两个再进来，就屏幕里面就站着几十个赵今麦跟几十个白敬亭，就在七嘴八舌的在说，哎，这个案件是这样的。
就是你把它描述的有点还是处在于你所想象的那个情境了。你知道就是这种循环覆盖最有趣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吗？比如说当未来的萧鹤云和李诗情他们会发现无论如何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会意识到真正能够解决这件事情最容易解决这件事情的是哪一个时间点的他们呢？是刚刚退回到李诗情还在车上而萧鹤云还没有上车的那个时间点的他们是最好来解决这件事情的。
等一下，萧鹤云是先上车的
哦，萧鹤云先上车，这个比方嘛，哎，打这个比方嘛，
这个比方啊，我懂你意思
啊。那么未来的他们在注定会牺牲的情况下，比如说去替换掉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或者怎么样，或者他们去商量，就是说，比如说四号萧鹤云说，三号萧鹤云才是最容易阻止这件事情的萧鹤云，四号萧鹤云顶替掉了三号萧鹤云，让他去找警察，然后我替你死掉。他会有无数种以我现在以你的脑子是想不到的精彩场面出现的。就是循环这个东西除了我们所理解的就是你被困在某一个地方，它就好像是两个时间点从时间线上剪切下来，把它们单独拿出来了，并且把它们的两头粘在一起，这是一种循环。那这种循环既可以自体去解决问题，也有可能被连到更大的循环上去解决问题。就是你要循环这个概念可以被玩出很多花来，而且现在是2022年的1月25号，在这个时间点上玩出花来的循环非常非常之多。在这么多花样百出的循环里面，目前开端所使用的循环是最简单的一种循环。
懂意思，我懂意思。他们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哆啦 A 梦里面就是几个大熊同时在的一个空间里面，那种都没有做到，是不是？
但是这个当然是属于吹毛求疵了，因为就是即使是最朴素的循环，你只要在里面填入的东西够丰富，然后你所想表达的东西够有趣，它其实也是可以有趣的。包括像开端，就是它的循环本身是简单的，但是这里面的对于这些群像的描写，每一个角色的丰满，就是他在这方面做得很优秀，他可以完全补足这个循环这个故事本身的简易。因为你肯定要有那个取向嘛，你只有这么长的篇幅，那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前面那一段你都可以就是适当剪辑啊，留下一丢丢就可以了，就是因为那是我的吹毛求疵，
全放上去吧，就是这部分就是林子老师吹毛求疵时间。
救命啊！我要被骂了。
我还是我那个观点，没有人在国内的电视剧领域做到过这件事情。其实你说的这部分，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吸引我的点。像你刚才说的，就赵今麦跟白敬亭，就李诗情还有萧鹤云他们两个人的时间线其实是线性的，对吧？但是他们两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事件跟精神层面的这些经历吧是不变的，但是变的就是循环里面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就在多次的这个循环里面用不同的方法去找不同的人，去找不同的线索，最后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拼凑出来，这个过程在传统的叙事上他们是玩出花了，这点是我是觉得在我这里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的确如你所说，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的确在其他领域其他的作品里面出现了很多，就比如说出现过很多比他们这个玩得更好的人，但那个可能就更小众一点，或者说没法像现在这样引爆了大众的讨论了。因为那样的话就要求你必须是全神贯注的来看这个片，那样的话就真的就是任何一个细节你都不能放过了。 你但凡错过一个然后你就跟不上了。
本来我以为就是你的落点会在就是我说的那个东西太小众了，它会提高电视剧的门槛，就是说非科幻爱好者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无聊，因为他不爱这种东西。结果你给我来一句这样他就必须全神贯注看了，这样他的可以，你就是已经把传媒这一套玩明白了是吧，要下沉。
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没有很直白的说出来，就我也怕被骂。
笑死我了，
林子老师替我把话说了。
但是咱不得不说，就是这个故事本身还是有趣的，因为在这个循环之中，特别是在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疑惑，你需要去解答。比如说他们两个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解决这种困境，一次一次的循环什么样才是终点，然后在每次的循环里面，你必须要获得比上一次循环获得的信息更多，你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怎么样去获得更多的信息，就这一切都因为循环的设定而出现了，它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发展空间，所以说这个设定本身可以带来的剧情的张力是非常丰富的。
我当时看一二集的时候我就猜到了大概框架是这样，因为按照这一类作品最简单的套路就是阻止爆炸案，对吧，一个人都不能牺牲，救下所有人，然后就进入大团圆结局了，就最简单的套路就是这样的。包括萧鹤云在第二次第三次之后跟李世清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萧鹤云就说如果这是一个游戏，我们必须要阻止爆炸案的发生，我们救下所有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跳出这个循环。我说大哥你这样直接就把结局说了，这个剧真的会这样拍吗？结果他真的就这样拍了。
剧情主线是剧情主线，但是支线任务是支线任务，你懂我意思吧。就刚才我还在想，就是如果这个故事给昆汀来拍的话，他会干什么？他可能会一开始在前几次循环里面去尝试解救这个公交车的，因为还不知道爆炸案发生在公交车上，那可能会有一个还没有上车的李诗情，然后他直接跑到了这个十字路口，然后拦下了这个车，或者甚至那个送外卖的小车就是他某一次尝试的时候自己去做的，然后在车上的他然后发现说哦，这个送外卖的车然后还是一样造成了公交车的爆炸，后来当他自己去尝试的他突然意识到哦，这个车其实就是我自己。就如果我是昆汀我可能会这样拍，
就像我刚才说这样的话就会升高观影门槛。
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拍的话，他肯定更多的是聚焦在男女主两个人的一次一次的尝试之上，而没有办法展开那么多的支线剧情，就是公交车上的每一个小人物他们的故事，可能就没有空间去展开了，他的一切的重点就会集中在这个逻辑上面而不是这个故事上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他们是找了一个逻辑跟讲述普罗大众故事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点。
对，事实上他们这个点找的是很好的，
做了一个取舍，
既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共鸣，而且事实上这个故事的展开它增添了很多温情的部分。
我看今天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又想起来，我忘了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没有，又想起来以前看的一个，就在知乎上看的一个人写的如果天龙八部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是什么样的，大理世子段誉什么来到了 少室山拜会什么少林方丈，然后说看见菜园子里面有一个小和尚在种地什么特别幸福，然后又听说什么丐帮帮主乔峰什么怎么怎么，哎呀就描述了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就是他们最后结局给我的感觉这样，就是在一个沃特伊夫线里面一个完美的结局是这样的，就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这种感觉。
意思就是你对现在的这个结局是不那么满意的，你说像是一个 what if， 所以我觉得你的意思就是说不那么满意的。
笑你傲慢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
就是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粉丝的意淫，就是粉丝觉得说哦，如果这样就好了，但当你说如果这样就好了，就表达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这样的。
舍不得摧残俗世，痴恋的人为啊，找不到色相代替啊，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
因为天龙八部的结局是悲剧嘛，那个 What If 的结局是个大团圆的。我说那个 What If 是建立在天龙八部那个基础上，然后我说现在这个结局是个大团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怎么这样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其实我想的是，哎呀，其实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就不会这么简单去解决。你就包括卢迪跟他的父母，就只是因为卢迪拯救了这个爆炸案，然后他的爸爸就穿上了小组织的衣服，然后就还跟他妈妈一起玩 cosplay。哎呀，没有这么简单，就是我是这么想的。最后看结局的那块，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就是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嘛。就是我发现很多电视剧你展开一个人物是可以把它放在剧情之中的，但是你要给任何一个人物一个结局，它都需要一段时间其实才能够达到电视剧给出来的结局，但是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去展现它，所以你最终就只是就是 suddenly 的，你猛然之间你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
那段我其实有点跳，就最后结局的那块、就大家都洋溢着阳光的笑容，那块我是有点跳戏的。
其实卢迪他爸能穿小组织的衣服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你一个不了解二次元文化的家长，然后他想要讨小孩欢心，他就走到动漫城然后随便找一件衣服给他穿上，然后他是很高概率是可以买到小组织的披风的，你懂我意思吗？
他爸我是理解，但他妈我不理解，他妈很明显不是那种就一下就
确实
是吧，就他妈也在那穿着好像是鬼灭之刃的衣服就在那跳舞，我这有点
但是我觉得无毛猫还是就是挺那个的。
无毛猫是龙珠里面破坏神比鲁斯的那个原型吗？
不是，我是说他这一招是挺好的，就是既满足卢迪想养猫，然后又可以避免他因为猫毛过敏引发哮喘，就是这个点子是很好的
啊。对，这个点是很好，但是我、当时我想的点是这是龙珠里面的梗。
你还在二次元是吗？
我还在二次元
想点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哎呀，
好，那回归现实，我妹瞪我了。
妹妹好呀，妹妹好漂亮呀。
你不要这样夸她，她会她
干嘛不夸，不是看到美女为什么不能夸，你这人好奇怪哦。
我最近还不是还在看那个小排球嘛，排球少年，就他们去卢迪的那个基地的时候、然后惊艳的发现那个墙上有一个排球少年的海报，就月岛营怎么回事，怎么还有排球少年，然后进他那个屋子里他全是，还有鬼灭之刃，我靠，还无限列车篇的海报，我靠，就
挺好的嘛。就是虽然说他在那个那一集的台词里面，就是他举出来的例子说八月是那个循环的高发期，他举出来的例子其实和循环没有太多关系。
哎，就是小冰淇老师写了个回答，我当时哎呀哎呀，真想回去给小冰淇老师点个赞啊！就是他说，你说八月是循环的开始，我本来也以为卢迪要说。就是漫无止境的八月吧，那个动画是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具体什么。然后结果他举个，哎，因为循环的这个倒过来是八呀。大哥你哪怕说个凉宫春日的忧郁都行是吧？那没有，后面他举的那几个例子，什么夏日大作战啊，什么就小明星写那个回答写的就是什么夏日大作战，还有什么穿越时空的少女，还有哪个来着？我都想不起来了。就反正说的没一个是说循环的，就只是跟时间擦点边。
是他只是玩时间的梗，就是但是我觉得也是挺难为二次元的，因为就是其实在二次元作品当中表达循环的经典也没有那么的多。他如果是个科幻迷呢，那他可以指出来很多很多例子。
但你说动画的确还是比较少。难为他们了，不过也能找那几个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在卢迪身上我还是有一点点疑惑的，就是也不是疑惑吧，就是我觉得他在人物设定上面是稍微有一点点逻辑 bug 的。就是你看卢迪他自己是一个已经工作的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对吧？就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已经工作的就意味着两件事情，就是第一，其实他的钱是还是蛮多的，因为住在父母家你不用付房租嘛。然后像他妈妈那么宠爱他，其实是宠爱他了。大概率上就是家里伙食费应该也不需要他交太多。然后从他租的那个房子也可以看到他的面积很大，然后他收藏的漫画也很多，什么都很多，证明他是一个不那么缺钱的人。一个不那么缺钱的人救到一个流浪猫，要送到机构或者是送到宠物医院去，他为什么会坐公交车呢？我还是没想明白。
你就没说也是啊。
对啊，他不缺这个钱啊。然后你的小猫需要及时的去送到救助机构，你打个车就去了嘛。所以他上公交车是一件我觉得相当不合逻辑的事情。
咱们这样吧，咱们还是少吹毛求疵点吧。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在一个就是把大家的细节都描述的那么到位，那么夯实的一个片子里面，出现这样一个在第二集、第三集就让我疑惑的角色，我就觉得有点我觉得不算吹毛求疵，这个真的就是说明我对开端已经很爱了，因为这个要是放在其他任何一部电视剧里面，就是会让我立刻把它坑掉的。我就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我就不会继续看下去了。但开端我还继续看了，说明吸引我的部分还是够吸引， 懂吧？瑕不掩瑜。
这期标题就叫吹毛求疵，瑕不掩瑜。他们这个人物设定也很准。就刚刚咱们举例子嘛，就说如果这个循环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剧本可能更适合游戏，用做游戏的思维去看这个事件的话，你就会整理出来一套那个按照自己的逻辑整理出来一套那个逻辑表嘛。然后恰巧萧鹤云他的工作就是游戏架构师，就是他是很懂这一套的，所以他进入循环之后，然后就李世清就很快的进入到了那种开始推理，然后开始有逻辑的在推动这个剧情的那个这个过程了。
对，就是其实他们推进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游，其实就是打游戏的思维嘛，就是你要跟 PC 对话，然后你要拿到信息，对吧？然后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去到处摸一摸，你要摸房，然后你要知道每个东西都是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打游戏的思路，所以它设定一个重要角色本身就是和游戏相关的，就是我觉得是方便便于快速推进剧情的。因为普通人来说你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那么有条理，但是当你重复很多次，然后你崩溃完了，然后你再回来，你再重新拼凑起来之后，你还是会有自己的方法论该如何去解决它。但是当你身边有一个本身就具备方法论的人的时候，就是他就避免了这个崩溃到重组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我的意思就是萧鹤云这个人物的设定很合理嘛，就很贴的这个剧本，
就是我觉得跟合理倒没关系吧，这个角色设定在这里可以是这个走向，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游戏设计师这个角色在这里，他也可以有好看的走向。而且在他的这个逐渐崩溃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一个给到其他人去展现他们自己故事的一个切入口啊。就比如说那个卢迪犯哮喘了，然后或者是那个李世清说自己心脏不舒服，然后大妈就开始掏药，对吧？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某一次循环他崩溃了，他往那儿一哭，然后老焦就站起来，哎呀闺女儿别伤心啊，巴拉巴拉，他也是可以去展开剧情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设定是好的，但是还没有好到值得拿出来夸的程度。对不起，我就是那么吹毛求疵的人。
好了，这期标题真的叫吹毛求疵，想不演员了。
就真的，我觉得就是它是合理的啊，但是就是 average 的合理，就是一个平均水平的合理，并没有到就是那种哦，这个点子真好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到这个程度。它的这个设定和后面剧情是相连在一起的，然后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设定，剧情依然可以走，而且还可以走出别的花样来，并不会造成剧情的崩溃，或者也不会造成说表现力的崩溃，都不会。所以我觉得不是什么值得夸奖的东西，它就是哦，就存在就存在，就是这样的东西。
林子老师要求好高哦，这就又扣回到喜剧大赛那期了。那喜剧大赛那期你不在，我问张高成跟那个 AC 老师，就是说我现在对这就我看的东西要求太低了，我发现我回不去就那种要求高要求的地方。
好的，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时间太多了。比如说当我每个星期大概就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是休闲时间的话，我就会非常在意这占用我三四个小时时间的东西它质量够不够高，因为可以选择的太多了，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呢？一定是你足够优秀，对吧？特别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影视剧要有三分钟黄金三分钟的定律，为什么开端一开始差点把我劝退，就因为我就这三个小时我不可能看完了然后才说哎呀垃圾浪费了我时间，我肯定先看一点点，哦不行赶紧下一个，对吧？这一点上来讲其实开端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它前面几集真的是有点拖沓。前面四集左右吧，就是其实他们循环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相似的，然后其实剪你要好好剪辑的话，它可以压缩到一到两集就把前面四集的东西讲完，其实是 OK 的，并且这样的剪辑还可以让给你提供更多的这个循环的时间，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展现。就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循环是简单的循环啊，所以如果你把前面几集给压缩了，你就有空间去玩花的循环了。但是当然咱不是说一定要有花的循环，但就是说作者可能也不知道有那么花的循环，可能也写不出来那么花的循环。
万一人原作者知道呢？你哎，对，你看他那个小说了吗？
我没有看小说，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能够在这么多作品里面挑到一个。其实他确实是，就目前的本子来看的话，他作为影视是很成功的。那说明他的原来的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挺适合影视化的。然后这种阳光能把这样的一个本子淘出来，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就他们眼光还是很毒辣。
是的，就其实你看这种阳光拍的剧，就是他其实那种类型的重合度没有那么的高。然后有古装，对吧？有现代剧，
还有时代剧。
对，它不像是那种有一些公司它就专门就拍某一种，就拍古装或者就怎么样就盯着一处拍。这种阳光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就其实就是你剧本本身的好坏和它的题材可能没有那么强的相关性。
就是有没有几个剧情是特别打动你的？
这么说吧，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有一个那个非常严重的反圣母情节，就是我看到只要有那种很圣母系的角色，我就浑身难受。
可是林子老师，你在群里面的，还有你给你粉丝的形象就是一个圣母啊，就是有初中生小妹妹、高中生小妹妹来问你人生的难题的时候，你都会一一解答，给人家打一万字来告诉他你的人生阶段是什么样的。你自己就是圣母，你还反圣母？
不是，圣母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啊，所谓圣母，就是说或者令人讨厌的圣母，就是觉得说牺牲自己，然后拯救别人，我就是 OK 的。牺牲自己，并要求自己的同伴和自己一样，然后具备这种牺牲自己而拯救别人的情怀，这是令人讨厌的圣母。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李诗琴这个角色会让我觉得有点，就你 OK， 你 OK 就 OK 啊，就是你很牛逼，然后你很善良 OK 的。然后那个萧鹤云他有一点私心，他就想活下来，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没有问题。然后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碰撞嘛，这种，但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是，这种碰撞并不是在那一次就结束了，并不是萧鹤云就立刻被说服了，并不是他立刻就觉得说，哦，对，你说的对，我太自私了，我要跟你一起怎么样，而是即便到了后来，他们又发生了价值观的碰撞，他们又一次面对一些抉择，就是这种讨论一直在持续，这件事情本身让我觉得蛮感动的。
你感动你的点在哪？
我感动的就是正午阳光剧组编剧他们觉得这种讨论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并不是说一味的去要求说要牺牲自己才是好的，然后有一点私心好像这个人就是品德上就有亏。没有啊，萧鹤云依然是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角色，对吧？即便他有时候会觉得说要不就这样就得了，就是要不就是咱们俩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就是即便他有这样的想法，但依然是一个值得被喜欢的角色。我觉得这种讨论本身是好的呀。
就关于这方面我的点是什么，就是两个人三观的碰撞跟善恶观的不同，然后我想到的是他们在这部整部剧里面再成长的只有萧鹤云跟李诗情两个人，对吧？我当时看到那块想的是，哦，他们是在这个循环里面用一个不同的体架构和体系来讨论两个人关系之间，就两个人在亲密关系之间成长过程中的那个价值观的碰撞，我想的是这样的。
亲密关系就算了吧，说实话我是一点没看出来他俩有什么亲密关系可言的。
他后面两个人在一块了，
我知道，就是我，但我依然觉得很硬
啊。好的，那就是两个人在关，就是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那种价值观的碰撞、善恶观的碰撞，这点就是你说的就是很有意义的讨论。
而且其实从他们的讨论里头能看到一个细节，就是我是有一点细节的吹毛求疵的人。在后面有一次，第八集还是第几集，他们又一次就是碰撞的时候，应该是在天台上吧，然后两个人又在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在讨论的时候，那块的打光很有意思，就是它总体来说是一个偏暗的一个光线，然后萧鹤云整个人是在其实是在阴影里面的，然后但是赵今麦 它起来了一点点，然后那个阳光是从它的后面打过来的。
照经脉是背光的是吗？
对，它是背光的。虽然这样说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哦，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很正常，因为就是你代表一个人很犹疑，代表一个人很坚定，然后你用光线的不同然后来表达。但是事实上做到这一点的国产剧集很少，会在意怎么样去打光的剧集也不多。
就是他们在美术方面也做得非常优秀是吧？
对，从这点上你能看到说这个剧组是很厉害的，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专门做打光的研究或者怎么样的，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方向的。很多剧组是不存在这样的人才的，就是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说我需要一个这样好的打光师来辅助剧情的进展。嗯，就说明他们前期准备，然后在这些方面都是有对自我是有要求的，就是一个好的剧组他所展现给我们好的一面。
我感触最深的情节其实就是赵今麦在就是知道王就是那个公交车司机是同伙以后，就冲到那个司机跟前就哭喊的那样。
怎么会是你呢？
看到我真的心疼，就是我感觉司机他也是在犹疑的，就是王兴德那个角色，就黄觉老师演那个王兴德，他也在犹疑的。那一场戏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象征意义的戏，你可以说他是恐怖分子或者说是杀人凶手，在面对一个善良的质问。我当时看那场戏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明明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一刻如果是司机本人，就王兴德本人心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场戏张力确实是蛮足的。
啊，还有个细节其实忘了说了，就是他那个片头你看了？
我可能看了，但我肯定不是每一集都看。
我也是今天刚看出来的，因为我都是看了开，我之前都直接跳过了嘛。我也是今天才看了一下那个片头，那个片头是一个撞针炸弹的装置
哦，
是一个动画演示的撞针炸弹的装置。
原来如此
啊！我怎么看出来呢？那还是看《名侦探柯南》，就是有一集他们在东京塔里面就拆炸弹那一集，就是那个水银装置那个小珠子啊那些的，就是他那个片头是一个炸弹装置的那个动画演示，
懂啊，
还有包括就是那个公交车被一个锤子撞一下炸了以后，然后啪一个翻盖，那是一个翻面，然后啪一下一辆新的公交车再出来，就是他们这个片头做的很有意思，就很像那个隐秘的角落那个片头。其他的就是一些比较零零散散的，什么 P5 是世界第一的游戏啦，什么塞尔达是天啦，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
就是卢迪的那段设计，虽然在取悦二次元上面，我觉得其实是可能没有达到太大效果的，因为二次元其实挺难取悦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他确实算是少有的对于沉迷二次元的角色不那么刻板印象的一个设定了。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吧，就是他挺中二的，而且好像确实是二次元都喜欢猫，就是有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
是那么回事，但是他们拍出来就会很尴尬，就是感觉社死了那样。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卢迪，他看了这部剧，他一定会觉得马上想死，就是什么线上心脏这玩意儿都说出来，我操！就
也是。不过你想啊，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如果你需要一个能立刻接受循环这件事情的角色存在，我们已经把游戏这块排除掉了嘛，他会和男主撞型。那你觉得是碰见一个科幻迷的概率大，还是碰到一个二次元的概率大呢？那还是二次元吧。
还是碰到一个科幻二次元的概率大。我感觉如果是沉迷二次元的人，科幻这边应该也多多少少会涉猎，重合度还是挺高的。
可能吧，我没有具体的去调查与研究过。
我也没有具体调查，因为我感觉从90后这代人开始，就是这个都已经不算是小众了，你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涉猎，就只不过是不会，可能不会像卢迪那样。
主要是我身边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几个二次元，除了我。
还有一点主要是我，因为别人在说你是二次元或者你怎么样的时候，反正我下意识是特别讨厌的。
你不想被归在这一类里？
对，我不想被归在这类里。
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二次元里也分很多种，就比如说你不吃骨吧，然后你也不磕 CP 吧，你也不看腐的东西吧，然后你二次的很硬核，然后你还不中二。
对，就是，但是也不是这种，因为反正我感觉就是有一种那种，哎呀，这个可能跟开端这个电视剧就联系不是很大了，就是有一种那种态度，你明白吗？就是他不是正常人的那种潜台词。
懂了，就是当你把这个人这一群人从普通人类中间分出去了，你说他们就叫二次元，就有一种干嘛我身上的普通的社会人属性就消失不见了吗的那种感觉，是吗？
就我，所以我是很反感这样。
嗯，
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
我理解，我觉得就是你还不够中二，是因为有的人会以就是对我身上的社会人属性就是没有我的二次元光环那么大，他会以此为豪，就是卢迪这样的中二少年。
高中大学可能还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步入社会了可能就不会这样。
我懂了，年纪大了。
对，年纪大了可能就不会这样，但是如果哎，就说不上来，就这个话题就很复杂，就跟那种上来就说你是农民工啊，这种感觉一样，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我们脸脸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人，就是当他听到这样的归类的时候，会潜意识的联想到说这些话的人，他对于这个群体的理解可能还是那种片面的，他所抓取到的第一信息是这些人和所谓的优质的社会人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你觉得他们会抓取到这样的信息，然后所以对于就是这种猛然间的一概而论会感觉到不舒服。嗯，不过我现在就是处在一整个耍废的阶段，就是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没文化，我说对，我大专。
你在说我吗？
没有。然后有人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大专人吗，我说我说错了，中专职高。
就你也摆烂呗，就下沉呗，无限下沉。
只想表达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和你这个人优不优秀有没有文化没有关系。
对呀、啊，
就是你不能以此来伤害到我了，就是当你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如果有些人还以此就是觉得说我可以以此来伤害到别人，那是他们自己目光太短浅。
得这期最后还给整升华了、
现在就是查漏补缺的阶段了。这个剧在比如说在群像上啊，在一些细节上啊，它做的非常夯实，但这些就是我觉得在互联网上大家已经夸的够多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说呢其实没有太多新鲜的部分，所以我们就略去不表，但不表示说我们没觉得这部剧在这一方面特别优秀，意思是说它的优秀已经就是举世瞩目了，大家已经就是都知道了，我们就不再赘述。
但是我看我就是我妹给我的反馈，她看那些都是说什么啊，赵今麦跟白敬亭接吻了，什么他俩拥抱了，什么就是抖音上面传的都是这些。其实
啊，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嘛，下沉市场嘛。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就是要我说啊，就是男女主之间的感情戏真的是有一点多余，画蛇添足，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会更好。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电视观众的一个习惯吧，就是你没有感情线会很怪。就是你哪怕双男主你都要搞出一点对吧那种来，你更不要说你本来设置的就是一个男主一个女主了。
可是双男主那样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你看我磕 CP 那么多年，我什么时候磕过双男主的 CP？ 从来没有啊。如果依照就是我喜欢的一些美剧的套路来呢，李诗情是肯定不会和萧鹤云在一起的对吧，他有可能就是在某次循环里面突然把卢迪拉过来亲一口，他也不可能和萧鹤云在一起。
就跟我跟小李，我给小李说的，开了个脑洞啊，就如果是奈飞来拍的话会怎么样，是
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就现实生活而言，就是李诗情和萧鹤云会在一起的概率也蛮小的，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在一些核心事件上他们两个的观念是冲突的。这种冲突放在他们目前需要求生的这个大环境下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两个是可以就是一起去解决问题的，但是当放在一个日常的普通生活里面，然后渗入到生活小事里面之后，就是很难，其实很难和谐的在一起，特别是谈恋爱的。
那这就是王子跟公主最后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吗？
啊，一个童话式的结尾嘛，就是虽然我觉得不现实，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块它给我的说服力就弱了很多，就一下子就是让我看大结局的那种激情都少了很多。
我的激情也很少了，就最后是因为大概也都猜到了最后大概会怎么样嘛。哦对，哎，有一个点忘说了，一直忘了说，所以我才一直在问你有没有猜到他最后那个公交，就是王萌萌当时那个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什么，你没有猜到是吗？
哦，是有色狼。
对，是有色狼，就是那个公交车上是有猥亵他，而且他是真的就拍出来了怎么猥亵的，就是把那个过程拍了下来。拍了出来，然后才导致他最后去跳车。
他的暗示其实是很足的，因为就是之前那个 李知琴一直企图下车不可得，然后一直跟司机，直到跟司机说这个人猥亵我，然后他才开的门嘛。
我大概能猜到他那个最后最事件最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看到那块的时候就还是特别生气，就那种捏着拳头的那种，你知道吗？看那段剧情的时候，但是又很无力，就觉得哎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件事情里面的各方人士都也不能说他们懦弱，就是没有勇敢的去站出来去制止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导致了现在这样一个悲剧。我就觉得哎呀就特别无力。
You are the only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heard my heart beat Please be my only
就很生气， 一方面是生气，一方面又很无力，就是
怪不得连老师就是大半夜的不睡觉拉着我非得要在这个时间点把这期节目录了，原来是因为满腔的热血无法释放。
对，就是如果过几天我可能这股劲我就忘了，就消解掉了，即使是猜到了看那块还是哎呀怎么能这样。
你说起这个，我有一次我初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和我姐一起坐公交车，然后她一直没跟我说，因为她是那种就是闷葫芦性格，但是她遇到很多事情自己受委屈她也憋着不说。下公交车的时候我才看见他在哭，裙子上被人射了一管。
这个你在咱们那期节目说过了，就是我是觉得哈，就好的女权作品就应该是这样
是的，
而不是说什么要杀光天下男人啊什么这样的。
因为遇到这种事情不反抗的人很多，所以一些看起来就反抗的很剧烈的人看起来就像小题大做一样。王蒙蒙跳车也是，就是你感觉说他何至于就跳车了呢。
而且他们是把那些网上的人那些言论也拍出来，就是说哎呀这女的神经病啊，这女的疯子啊什么的，就看那块真的哎呀看的人火冒三丈，就是哎呀。
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截取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没有人大声的把它说出来。
对，也没有人在乎这件事。而且他还有一个点是很好，是什么，就是他在抓那个猥亵的那个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那个人他自己也有女儿，他自己也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儿吧，而且他还特别他在家里面，他床头放着女儿的照片，他公司的工位上也放着女儿的照片，就是但是这种人也还是会做这种事情，他们这些细节都做得很到位。还有一个最出戏的就是最后谁谁谁就是落入了法网，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一句话解决问题是吧，
也不算是，就是他们也拍了，然后这句话也出现了，就是还有就是他那个王萌萌的爸爸就是司机，在看守所里面的时候还跟那个我是 Siri 有什么就我的 Siri 突然自己说话，就是王兴德在监狱里面跟那个猥亵王萌萌的那个人还有一个对视，啊，就是他这些细节都拍出来特别好。你看我就在想，你看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发生这么多类似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李世情跟肖鹤云去循环去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就想到这点就很那个什么。然后现实生活中网暴那些人还是会在，对吧？
哎，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很老的美剧嘛，叫什么来着？叫《法律与公平》还是《法律与正义》？然后他讲的就是律师的故事。然后他其实很多很多的案件都不是以我们所设想的那种完美的公正以那种方式结束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处在一个无可奈何，然后与对方的律师进行妥协，然后让坏人受到一定的惩罚，但一定不是你所希望的就是达到的那种程度。然后但是那个是世俗意义的，肯定不是世俗意义的公平，但是是法律意义的公平。包括像就是开端展现的这个案件，就不管是司机，就是我们说那个死锅姨 CP，还是说当初的王萌萌那个案件那个猥亵的人或者怎么样的，就是 就有时候这种事情的结局它是会让你觉得无奈的，然后但是这种无奈其实你有时候你不得不接受，就是这种无奈已经是能够得到的最大的公平了。
这也就是现实的意义嘛，不是，也不是现实的意义，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你只能无奈的接受，也不能做什么。
就是当然因为这个片子它不是专门就是讲这一块的嘛，就是有一些律政类型的片子它会告诉你，就是你可能无可奈何需要去接受的结局，是因为比如说法律有漏洞啊或者什么的，或者说有人利用了法律的条款，但是被利用的条款它之所以存在其实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那有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它就必然会发生。就是你也会听到这样子的故事。那就开端而言，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就真的是源于一个少年比较中二的想法，就是假如我可以，我可以做那个英雄，然后我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了这个英雄。我觉得这种有这种天真的中二的想法是很好的，至于他最后会收获怎么样的结局是当然就是不一定的，以大人社会来讲的话，就是这种全家福对吧，这种结局其实很少见的
啊。不过也是，如果不拍全家福拍个谁死了的话，肯定我看后最后几集还在担心白敬，就萧鹤云会不会就因为无限太多次了，不是循环太多次直接嗝屁了，就是
我觉得嗝掉挺好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是萧鹤云死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好，就是一个一开始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救大家的人，然后他活到了最后，然后另外一个觉得说我其实我们能活下来就不错了，然后这样一个人然后他提前死了，就是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但这就又要升高观影门槛了啊，然后就结局就会好多人就骂烂尾了啊。
他就不是8.1分了，他就得降到7.6分去是。
不，他可能都会降到5点几分，就跟开端里面就是网暴那个王萌萌的那些人一样了啊。
其实我觉得国内其实是适合或者说是时候有一部就是所谓主演。没有那么主角，就是主角没有那么主角的剧存在，就是主角是可以提前死的，或者说主角是一个团体，然后这个团体不分男一男二男三，就是都分男主演三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适应这样的剧集吧，就是至少在世界上是存在这样的剧集的，然后他们最后的效果并不比有固定男一男二的剧要差，对不对？
但那样的确会被骂，
那样才有趣嘛，女主干嘛要跟男主一定要跟男主在一起，我就觉得李诗情和那个卢迪在一起就还挺不错，你看她抱小猫的姿势好温柔，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子，陷进去了小伙子。
李诗情要去找卢迪的时候，萧鹤云就万般阻止，哎呀不要了吧，怎么还要
啊，我觉得那一块也挺无语的，就是既多余又没有意义，
就是体现那个萧鹤云吃醋了嘛。
就是问题就是你哪来的醋，就是你俩才认识多久，你有什么好醋的，
我就看那块有意思，
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一段的原因就是第一在剧情上面没有任何的帮助，第二对于塑造萧鹤云这个人的性格的时候起到的是反向的作用，你可以有醋味但没必要那么浓，我觉得正常人类会这样，就是特别是像我比如说在某些方面我很好强，比如说专业上面，然后如果我的小组的成员我说这样做其实挺好的，然后咱们做下去就好了吧，然后这个人突然跳出来说哎，我们去问问谁谁谁谁谁看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心里面肯定会不舒服，我觉得说我的专业性遭到质疑了或者我的能力被质疑了，你居然还要去求助别人，但是一个正常人类不会百般阻挠，不会说三次以上的算了吧别了吧我就够了，不会这样子的，这样子反而是一个极度幼稚的一个表现，但是萧鹤云除了那一幕以外没有类似的这种情节的展现，所以那一块是多余的，对他的性格来说是起反向作用的，哎呀，差点让我弃剧的一个片段，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也是就是拖沓前面几集剧情拖沓的原因，没有必要的东西出现的太多了，包括李诗情他的那种情怀，就是我想我就是想要把这事情完美解决掉，希望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死掉， OK 的，但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的去说去做，你只要在一些细节上面两个角色之间有一点点这种冲突就够了，不用长篇的花好多好多剧情和镜头去讲这个事情，你讲太多了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损害了整个剧情的结构。好的，以上言论也是吹毛求疵，它总体上还是好的，但是显得那一段不够优秀。
总体而言，因为开端要照顾下沉市场，导致林子老师怒喷一小时，
救命啊。综上所述，就是开端是一部好剧，就是我还是拿出我的就是最开始的结论，也是我最后的结论，开端是一部好剧，但是确实依然有诸多遗憾，它在目前的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上面可以算得上是非常非常好的作品，但是以正午阳光的旗号做出来的话，我认为它是有所欠缺的，至少在很多细节方面是做得不如之前几部好的。
我同上啊。那最后再好奇问一句，就是你觉得国内的拍的最好的是哪个？
我肯定最喜欢还是红色嘛。
啊，好了啊，我也是红色啊。这期就是披着开端的皮讲红色的一个安利红色的一期节目啊。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开端的节目啊。
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拜
拜。
好的，安利红色啊，红色节目准备啥？笑死。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微喵评话电台，荔枝网易云喜马拉雅以及 Podcast 和 Castbox 同步更新，微博 B 站搜索关注微喵评话即可收看精彩幕后花絮及主播日常，也可以进入爱发电网站搜索并助力微喵评话，我们感谢每一位粉丝的支持与期待，微喵评话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下期再见， See ya。
It seems like the real meaning to me.
Zhang Miaochun, 你进来干什么？你也看开端了吗？
这是什么？你们在录节目吗？所以
对啊，我们在录开端啊。
啊。
你要旁听
吗？你们都看完了？
对啊，我们都看完了。
哎呀，我想看也没地儿看啊！我这看不了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的东西。我刚才那个盛哥跟我说，那个《爱情神话》已经就是网上已经出资源了。完了，我一看还真是，结果你妈的发现就是这边播不了。我刚上腾讯视频看了一眼开端，我这也看不了。